星期一，童年的又一次面试失败了。今天是一家网络公司，不超过3分钟，对方就明确地告诉童年，他没戏。童年一句话不说，就离开了那儿，慢慢地走了回来。天上乌云压顶，却没有多少风，空气很闷，让人感觉不舒服。童年用眼角看了看四周，觉得所有的人都在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他，就像看一个怪物。童年心里明白，这其实只是自己的想象，事实上没有人注意他，他只是千万人中的一个，悄无声息的来，也悄无声息的去，不留下一丝痕迹。终于回到黑房子了，只有在这里，童年才能摆脱外面的烦恼，尽管他知道房子里还会有新的烦恼来纠缠他。童年打开了冰箱，开了一听饮料，瞬间就灌进了自己的喉咙。那些饱含着碳酸的泡沫在他的体内翻腾起来，才让他好受了一点儿。当他刚想在沙发上睡一会儿的时候，门铃忽然响了。童年打开了外面的铁门，见到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他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对方，然后问：请问你找谁啊？一向穿着便服的夜宵微微地笑了笑说：你好啊，你就是童年吧？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童年忽然有了些警惕。啊，是雨儿告诉我的。我叫叶宵。啊，我前天来过这儿。童年立刻想起来了，前天晚上雨儿已经对他说过叶宵的事儿了。童年马上回答：原来你就是夜宵啊。雨儿说你是警官。快请进来吧。他们来到了客厅。夜宵问：怎么，雨儿上班去了吗？是的。这很好啊。然后夜宵又开门见山地说：童年啊，其实今天我来这里还是为了公事。童年先是一愣，然后很快地说：有什么事就尽管说吧，我会尽量配合你们警方的。我猜是不是因为上个星期雨儿在地铁车站里遭遇的那件事情？是啊，那件事情确实很离奇，恐怕不是一般的自杀案。不过今天我来是为了一桩更重要的案子。
更重要的案子？
是的， 叶宵点了点头，然后慢慢地说：“关于这件事啊，说来话就长了。一年前，在一家杂志社发生了一起非常奇特的自杀案。死者是一个摄影记者，我发现了死者生前使用过的一台摄像机，我复制出了里面的录像带。我发现里面拍摄的是一栋空关着的老房子。我可以肯定，那录像带的内容与死者的自杀有莫大的关系。而直到今天，我才发现，原来我寻找了整整一年的那栋老房子，就是这里。
什么？什么？就这种事儿，你能肯定吗？
童年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当然肯定，那盘带子我看了无数遍了。
可是这个房子已经空关了十几年了，直到不久前我和雨儿才搬进来呀。在一年以前我们还不在 S 市呢。
别担心，这件事情与你和雨儿无关，我想搞清楚的是这栋房子。
是谁跑进来吧？也许是从那围墙的缺口钻进来的。
我原以为那个缺口被树丛挡住，没人能看得见。
我明天就去把墙上那个缺口给堵上。
好了好了，我能不能在房子里看一看呢？
当然，当然可以啊。
他们先在楼底的过道里转了两圈，打开了几扇房门，里面全是灰尘和乱七八糟的旧家具。叶宵略略的看了看，就退了出来，一边走，童年一边问：
叶警官，请问你说的那盘录像带里到底有什么内容啊？
这个嘛，这个我会告诉你的，但不是现在。
对不起，那也许这个涉及了案情，我不该乱问的。
叶宵说：童年啊，你觉得你这栋房子里头有什么异常吗？
童年又是一愣，
他看了看叶宵的眼睛，然后避开了他的目光，含糊其辞地说：
异常？
不，没有异常，至少从我们搬进来到现在都很正常。叶宵全都看在了眼里，他会意的点了点头，然后走上了楼梯。楼梯又一次发出了古怪的声响。叶宵边走边说：
童年啊，这个楼梯实在太旧了，你看应该修理一下，最好是换成新的呀。
也许我会换的。童年有些心不在焉地说。他们来到了二楼。童年问：
要不要去我们卧室看看？
这个就不用了。
说着，叶宵打开了 上次进入过的那个房间，还是那个大书橱，一张写字台和那些密密麻麻的书。叶宵问，这里过去是书房吗？
是，但我小时候记得这个房间很少用，只有我妈妈偶尔来看看书。
哦，叶宵点了点头，来到了书橱前，他随意取出了一本书，却弄得手上全是灰。翻了几页，发现这是一本30年代出版的书，程小青的霍桑探案故事。叶宵不禁感叹着说，啊，没想到啊，这里还有这种老版书，要是放到旧书收藏市场里，可是很值钱的呀。你看过吗？童年摇了摇头。叶宵继续说，记得我过去啊，也非常喜欢看程小青写的书。30年代的 S 市，扑朔迷离的案件，中国人的神探霍桑，啊，总之很美妙啊。他们走出了房间，叶宵又问，
童年啊，这里的房间你都熟悉吗？
不太熟悉，我小时候这里的许多房间就空关着，现在依然如此。
为什么不把一些房间租出去呢？这样收租金也会有可观的一笔收入啊。
童年摇了摇头说，哎，我不喜欢别人来打搅我们的生活。啊，叶警官，当然，我不是指你。
哎，童年啊，你想到哪儿去了？
他们来到了楼梯口，忽然从上面传来了一声猫叫。叶宵抬起头，发现通往3楼的楼梯口正站着一只白色的猫，他以警惕的目光注视他们。叶宵立刻就认出了他。事实上，他早在1年前的录像带里就认识这只猫了。他问童年，这是你养的猫吗？这是一只野猫，从我搬进来那天起，它就在这儿了。
哦，那么我能上3楼去看看吗？
童年忽然一愣，片刻之后，他点了点头。于是，他们两个人走上了3楼。
雨儿缓缓地回到了黑房子前面，他仰起头看着黑色的屋顶和铅黑色的天空，一缕晚霞正撕破西方的乌云，射出一些金色的光辉。雨儿来到了铁门前，刚要按门铃，门却自己打开了。叶宵和童年迎面而来，让他措手不及地后退了一大步。
啊，雨儿啊，你好啊。
叶宵向他微微一笑，你好。童年在旁边说，
雨儿别担心，叶宵是来调查一桩过去的案子的，与咱们没有关系，
咱们只要好好的配合他就行了。雨儿点点头说：“啊，那夜宵就留下来吃晚饭吧。”“
啊，不必了，我还要回局里呢。”“
那我送送你吧。”
然后雨儿看了看童年，童年没有什么表情，只是点了点头说：“好的，雨儿，你就送送夜宵吧。”“
啊，不用送了，我的车就停在前面的路口。雨儿啊，你看上去气色不太好啊，是不是工作太忙了？快点回家好好休息吧。啊，我先走了。好，再见，再见。”
说完，夜宵离开了他们。雨儿站在门口，看着夜宵的背影消失，然后问童年：“
你们说了些什么呀？”“
进去再说吧。”
回到了客厅，童年把夜宵来此的原因说给了雨儿听。童年就像是在说一个神秘的故事，而且添加了他许多自己的想象，让雨儿听得毛骨悚然。“
哎呀，够了够了，哎，你说的太可怕了。我想夜宵的原话一定不是这样。哎，怪不得呀，那天夜宵来的时候就盯着这个房子看，到了二楼还不让开灯啊。可是那个自杀的人为什么要半夜里跑到这栋空关着的房子里来拍什么录像呢？”“
你猜呀，我想到了什么。”
童年深兮兮地说。“
别说，你千万别说，我害怕。”“
女巫布莱尔。”“
你说什么？”“
你还记得上次咱们看的那部片子吗？叫女巫布莱尔。”“
对，就是那部美国片子。”“我想起来了，就是那部由家用手提摄像机拍摄的恐怖电影。几个年轻人跑到一个森林里寻找传说中的女巫布莱尔，后来他们迷了路，遭遇了可怕的事情，使每一个人的精神都濒临崩溃。最后他们闯入了一栋破旧的房子，在一片尖叫声中，影片戛然而止。说实话，我看不明白这部片子究竟在说什么。这样一部低成本的 DV 短片却获得了惊人的票房，却真是不可思议。”“
哎，雨儿，你不觉得这部电影和夜宵所描述的情况很相似吗？”“
你是说那个人是因为受电影《女巫布莱尔》的影响才闯进这栋房子里来拍录像的？”“
又是你的臆想吧。”“
可是夜宵说有这个可能啊。”“
嗨，人家是给你面子。
童年，今天夜宵全都看过了吗？”“
你是指房子呀？”“
嗯，看过了，但是没有细看。”“
三楼呢？”提到了三楼，玉儿的神经就有了些紧张。童儿一愣，然后淡淡地说：“
三楼
也去过了。”
发现了什么？
放心吧，没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
真的吗？
玉儿的语气里充满了怀疑。
你不相信？那好，玉儿，不相信的话，我带你到三楼去看看。说着，童年拉着玉儿的手就要上楼梯，玉儿立刻挣脱了他，央求着说：“
别别别，我信，我信。”
童年不再开玩笑了，他对玉儿说：“玉儿啊，你觉得你这个姐夫怎么样啊？”
你也叫他姐夫？算了，还是别这么叫吧，否则会让我想起我姐姐，有点难过了。
玉儿说着低下了头。对不起，玉儿，我只是想尊重你的习惯。童年，请相信我，叶萧这个人还是不错的。我们在 S 市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我想叶萧是唯一可以真正帮助我们的人，再加上他是警官，有他，我想至少我们会有安全感。
怎么，玉儿，难道我在你身边你就没有安全感吗？
玉儿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说：“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指这栋房子让我缺乏安全感。
最起码，从叶萧所说的事情来说，就足够让人后怕的了。”
好了好了好了，玉儿，好了，
下次咱们请叶萧吃饭，
成了吧？
童年说着，抚摸着玉儿的头发。